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何西阿书的11章1到12节。如果拥有圣经，请你翻到何西阿书的11章1到12节。翻到以后，我邀请众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我原教到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尊崇主。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是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把你的话语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祝福你的话语。主啊，也愿你祝福，愿你的圣灵来膏抹孩子，来使用这孩子在卑微的器皿来传讲你的话语。天父，愿你在这里居首位，掌王权。主啊，愿你的话语得到该得的荣耀。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何西阿书的11章，我们知道何西阿是北国的一个先知。那么何西阿，我们也是在何西阿书的第1章开头的时候，我们看到何西阿服事的年代，他是从北国耶罗巴安二世的时候开始服事，一直到南国的西西家王。那么所以他服事的这个时间的长度，最短的话可能有35年，因为你从耶罗波安最后一年，如果到西西家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30多年，但是他的最长的可能有80年或者100多年，所以具体他服侍了多少年我们并不知道。但是何西阿服侍的这个年代的跨越了就是北国以色列的灭亡，北国以色列是在公元前722年灭亡。所以很多的人解释何西阿书的时候，就把这个认为何西阿书是何西阿这个先知在北国以色列灭亡了之后，可能在西西家之前的年代当中，他把它编撰起来的。所以很多人解释何西阿书的时候，就认为何西阿书主要是对劝勉南国犹大的。但是我并不同意这个观点，为什么呢？所以你会看何西阿书的时候，就一个先知的时候，你首先要看到是神对先知说话的时候，他的第一个读者是什么，他第一个听众是什么。很明显何西阿书的第一个听众是本国以色列人，不是南国犹大人。那么很有可能就是说，何西阿在编撰的时候是本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所以他写这本书有另外一个目的，是来劝勉南国犹大人，但是这个不能成为这本书的第一个目的。这南国的这个环境是 何西阿书的第二个应用的应用的上下文，但是它第一个上下文，它直接的上下文是什么？是北国以色列。所以我们在看何西阿这书的时候，你首先看到他要对以色列说讲什么，然后你再会想到在以色列灭亡之后，他要对南国犹大讲什么，然后再会想到他现在要对我们讲什么。但是他第一个直接的对象，直接的听众是北国以色列人。所以这就是如何来解构何西阿书，如何来解读何西阿书。然后我们会看何西阿书十一章的结构。然后你如果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看第五节第六节，他说他们必不归回，就以色列必不归回埃及，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然后在你会看这里的动词，它都是用的希伯来文的一个叫 imperfect， 什么意思？都是指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很明显的话，当这段当这段就是说信心给何西阿的神给何西阿的时候，是在以色列灭亡之前，是在北国，是在公元前722年之前。但是在十二节的话，你又会看到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以法亮用谎话，以色列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却靠神掌权，或者犹大向神向诚实的圣者犹豫不定。那么说很多就解经家说，就所以从十二节这里来看，可能是何西阿在之后，在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后的编撰，把这本书把他所有的信心编撰起来，所以是对犹大说的所以这句话可能是对犹大，是来劝勉犹大，南国犹大。但是如果你看第五节第六节的话，你就知道当时他的第一个读者是以色列人，而且是在以色列灭亡之前的。所以当我们读十一章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把这篇十一章放在就是说以色列灭亡之后来考虑，你又必须把它放在以色列灭亡之前，公元前722年之前来考虑。所以我们来看十一章的架构。十一章架构，如果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我们首先来简单的来概括一下十一章的架构。那十一章首先可以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是1到7节，第一到七节就是讲的是神如何对以色列的慈爱，以及以色列如何的悖逆。那我们在这里很明显的看到，就是说上帝在这里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就是父母和儿女之间的比喻，父母如何爱他的儿女，但是儿女如何去不听话，如何去悖逆他的父母。然后在第五节第六节就讲到这个悖逆到一定程度，所以必须要管教了，必须要惩罚了。那么在圣经上有很多比喻来比喻我们和神的关系，那有的时候把上帝比喻成丈夫，把神的百姓比喻成，把我们比作是他的妻子。那么这把丈夫和妻子的比喻主要是集中在就是说上帝和我们人所立的这个圣约上面，这个 covenant 上面。但是如果讲到上帝对人的慈爱的话，经常用的比喻就是说父母和孩子的比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何西阿书的十一章1到7节给我们看到这个比喻是父母如何爱他的儿女，但是儿女却如何的选择悖逆。所以你要把以色列，整个以色列，或者是神的百姓，神的选民，无论是从旧约神的选民和新约的神的选民，它都是以色列，真正的以色列，真正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如果你把它想象作是一个孩子的话，那么你就更加容易理解这段经文，就是父母如何，神如何像父母一样爱以色列人，爱他的孩子，但是这个孩子如何的不听话，如何悖逆，所以最后这个父母的实在没有办法，所以只好去管教他。他不是灭亡他，不是让他灭亡，而是管教他，而通过亚述，通过巴比伦的管教，使他能够回转起来。这个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最后就让他能够更加的成熟更加成长起来，目的给他更大的祝福，使他能够得到更大的祝福。所以这就牵涉到我们第二段，这段经文的第二段，第8到11节。所以在第8到11节，你会看到一个转折，这个转折，神回心转意，神说我必不在怒中领导他们。你会看到一个转折，神说我要祝福他们，我要召集他们，使他们安然居住。所以这是整个十一章的一个架构。所以你如果把以色列看作是一个孩子，把神看作是他的父母，你就更加容易来理解这一章的经文。那么我们今天会从这4点来讲：第一个是孩子的悖逆， 第二是父神的慈爱，第二点讲父神的慈爱，因为孩子的悖逆和父神的慈爱这两个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会把它放在一起来讲，交织在一起来讲。第三个我们会讲，就是说当这个孩子他还不听话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么神就要管教他，做父母的就要管教他，可能用杖来管教，就要管教他，说为道日损。那最后的话我们讲这个转折，救赎的转折。所以我们看着何西阿书的11章1到7节的时候，首先你在1到7节里面你会看到有三个迭代或三个重复。首先第一节第二节啊，它是第一个迭代，那么第三节是第二个迭代，那么第四节也是第三个迭代。那么在第一节第二节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我把他从埃及招出来，招出我的儿子来。所以你看得很明白，以色列是我的儿子，神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把他从埃及招出来。然后第二节就讲到什么以色列的悖逆，对不对？说先知越发的招呼他们，他们就越发的走开，他们就越发向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然后第三节你又看到神的慈爱，所以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但是以色列是如何回应的？以色列回应说，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以色列却不知道感恩，却不知道向神感恩。他把这个感恩然后归给别的神，别归给假神。然后第四节又是个重复，说我用慈神爱所来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送牛的两塞夹板，把粮食放在他的眼前。然后在第四节之后你没有看到以色列的回应，你没有看到以色列的回应。为什么没有看到以色列的回应？可能神在这里他觉得已经无话可说了，那说出来的都是叹息，对不对？都是心酸，所以就不说了。然后就直接到第五节第六节你会看到管教，看到神说管教他们，像管教孩子一样管教以色列人。然后到第七节的时候又是对上面的一个总结，所以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主。所以第一节到第七节是讲的神的慈爱，神做像一个父母一样如何爱他的孩子，但是这个孩子却选择不听话，却选择悖逆。然后我们先看前面三个迭代，1到4节的三个迭代。我在这里的话，我是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首先第一节你会看到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把他们招出来，这个动词在是什么？这个动词是招出来，我把他们招出来，就像我们想到以神借着摩西然后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和他们建立关系，在西乃山下和他们立约，说我是你们的神，我带领你们出埃及，所以除我之外你们不可有别神，但你们要归我做圣洁的国度，做祭司的做圣洁的子民，做祭司的国度，就和他们建立关系。那么这就好像是父母在这让我联想到就是10月怀胎把这个儿子生下来，是吧？把这个孩子生下来。那么我们当中做母亲的，你可能经历过10月怀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你就知道这在10月怀胎当中是经历过多少的艰辛，是多经历过多少的不舒服，对不对？经历过多少的难处，然后最后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所以神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就出埃及，在旷野当中也经历过多少的这样的难处，就好像我们父母10月怀胎一样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但是以色列却是怎么样回应的？以色列却是说，先知越发招呼他们越发走开，向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那么这很明显就是说，这是什么？就是有奶就是娘，对不对？有奶就是娘。为什么要向巴利献祭了？因为巴利我们提过很多次是暴风雨之神，以色列在那个巴勒斯坦这个干旱的地方，所以这个风雨对以色列人来说就很重要，所以他们就来敬拜巴利，因为巴利是掌管风雨的。所以以色列很明显的就是有奶就是娘。所以他们进入迦南地进入应许之地之后，他们忘了是神把他们领出来的，忘了是神给他们立约的，所以他们就开始为了这个生计的问题，为了这个物质上的祝福的问题，时候就有奶就是娘，就开始拜巴利。 然后到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在这看到，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来抱着他们。这就让我想起，就是说我女儿小的时候，然后我有的时候带她到那个楼，在小区的楼下，小区楼下有一片空地啊，那上面都是用那个砖铺平的。我想起了她1岁2岁的时候，然后看着她在这个空地上如何的行走，她在那个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在那里跑，小跑在那行走。然后做父母的眼光，你始终是离不开你的孩子的，对不对？你就怕他摔倒，始终是啊，就对我做父亲的呢，我能够更加放手一点，所以我是眼光是盯着他，他要万一摔倒的话，我马上能够去把他扶起来。但是做妈妈的不一样，做妈妈的是小孩子在前面跑，然后做妈妈的在旁边跟着跑，对不对？然后还在后面这个摆出这个姿势，怕他跌倒，万一有跌倒的趋势的话，马上把他扶起来。所以你又看到，就是我教导，那神在这说，我教导以法莲如何的行走，我用膀臂如何的抱着他。当以色列人行在这个旷野当中的时候，神如何来教导以色列人，教导他如何在这旷野当中来训练他们，如何能够征战，如何能够去与这个迦南地的人征战，一步一步把他们带出来，就好像父母带这个小孩子一样，一步一步的把他带出来，教导他们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在这做父母的，你回想你孩子小的时候，你是如何去保护他，他开始行走的时候，你是如何去看顾他，你如何是用膀臂来抱着他们。你能够想想到神对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爱，神对我们的爱就好像父母对我们的爱一样，是这样的。但是以色列人怎么样？以色列人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以色列人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以色列却不知道感恩，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那小孩子对父母的这个爱，对父母的这个恩典，是不是觉得是理所当然的？那小孩子也是不知道感恩的。然后到第四节，你看，我用慈绳爱索来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夹板，把粮食放在他们的面前。牛的两腮夹板是什么？我专门去做了一下研究，牛的两腮夹板是什么？那其实这个中文的翻译和英文的翻译都不是很好。那英文把它翻译成那个轭，但其实这个不是轭，这个是在牛在犁地的时候，或者牛在场上打谷的时候，为了防止就是说牛弯下头来吃草或者吃这个谷，那有两种办法。一般就是农民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给它套个笼子，把它的嘴套住，对不对？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去吃草。那还有一种办法是什么？就是用一个柜子从它的嘴穿过来，从它的嘴穿过来，但不是穿过肉啊，就它的嘴穿过来，然后卡在这个嘴上，所以牛它就没办法咬，他就没办法咀嚼，所以他就没办法吃。所以这里就指的是那个，这个两腮的这个两腮这个就指的是这个柜子，然后穿过这个牛的嘴，然后他就没办法吃东西。所以神在这里说，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夹板，就把这个放松好，让牛可以来选择去吃东西，然后把粮食放在他们的面前。如果你看原文的话，这里用的是两个动词，是一个动词是他弯下腰来喂牛。所以这是就是说，如果你从农村长大，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动作。当人喂牛的时候，因为牛的头在下面嘛，所以你拿着草的时候，你一定要弯下腰，然后去喂它。所以它是这个很形象的动作，来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看到神对以色列的慈爱。他弯下腰来喂他。然后第四节，我是觉得这个可能是在讲以色列年轻的时候，在 teenager 的时候，我就会把联想到我们对 teenager 的这个教育。所以他说，我用慈绳爱索来牵引他们，那这个是不一样。所以对 teenager 的教育，你要用慈绳爱索来牵引他。所以对小孩子的时候你可以管得很严，但是 teenager 的时候就不能，你不能够再管得那么严，你要把他放松，对不对？你要放手。所以我想起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对我管得很严，所以我在小的时候没少挨过打。 然后我记得我3岁的时候就去上幼儿园，然后人家都是4岁开始上幼儿园，然后我爸爸对我要求比较高一点，所以让我3岁跟着我隔壁的邻居比我大1岁去上幼儿园，所以我就去上幼儿园。有一次的话，不想去上学，要逃学，就是到那，然后走到半路，然后就回来了。结果我们村子里面的消息传得特别快，我还没回到家，这个消息已经传到我爸爸的耳朵里面了。然后等到我回到家，我看到我爸爸就站在门口，手上拿一个棍子，就在那里站着，然后我一看，我就吓得不敢回去了。所以从此以后，我从小学到大学没有逃过一节课。所以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对我是特别严的。但是我觉得我爸爸虽然没有受过多少的教育，但是他是一个蛮有智慧的人。但等到我长大，等到我11岁、12岁之后，他从来没打过我。小的时候打我打得很多，然后但是到11岁、12岁之后从来没有打过我。那真的是用慈神爱所来牵引。我记得我在初3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记得我还记得，因为我在初一、初二的时候我住在我阿姨的家里，我是到另外一个村子里面读初中，她刚好在那个村子里面，所以我就住在她的家里。然后到初3的时候，我阿姨说，这个七大姑八大姨的小孩太多了，我管不了了，所以我一个都不管了。然后说你们就住校吧，所以我就到初3的时候我就去住校了。然后住校，然后在食堂里面吃饭，然后看到我们的同学都用的是那种那个洋瓷那个碗，一大一小，大家不知道有那个经历吗？一大一小洋瓷那个碗，但是我们家用的是陶瓷的碗，我就觉得那个陶瓷的碗很不舒服，所以我就不愿意拿那个陶瓷的碗。所以我妈给我那个陶瓷的碗让我带着，我就实就是我就是千万个理由不愿意带那个陶瓷的碗。我初3的时候 teenager 的阶段，然后我说一定要给我爸妈掏钱要买那个洋瓷的碗。那我爸爸在当时的我看到他是很不高兴，但是他还是对我妈说，他说你给他钱吧，让他去买。所以我的这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所以就是说，父母对 teenager 那个带领，那真的是用慈神爱所，用很多的忍耐，然后来引导他，来教导他，所以这个手要放，这个手就放开了。所以他没有像小孩子那样去打我，但是他这个时候就是尊重你，让你自己做选择，虽然他很不高兴。我还记得另外一件事情，是我在高3考大学的时候，当时我就是我们当时还是先填志愿然后再考试，到之后的话都是先考试然后再填志愿。那我们那个时候还比较老，先填志愿再考试，所以我当时填的志愿就是浙大。然后在我们北方的人，在对北方的人来说，浙大就好像山西大学一样，跟山大一样，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爸爸听我填了浙大以后，他就很难受，非常的难受，然后就怎么想也想不通。但是他一直没有对我说，他一直没有在我面前表达说。那我有一个亲戚在我们的高中里面是教导处主任，他就去找我那个亲戚，然后给他说，然后呢我亲戚在劝他，然后后来我才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心里面是蛮感恩的。虽然他有很多的这个不满意，但是他没有直接去影响我的选择。所以神在这里的话，他用我在这里告诉我们第4节说，他用慈神爱所来牵引我们。在我们做父母的，你去带领小孩子的时候，虽然很多的时候你看着不舒服，你看着好像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个样子，但是当小孩子大的时候，到 teenager 的阶段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再把你的意思强加给他，你要用各种的忍耐，要各种的爱来帮助他，来引导他。所以神在这里说，我用慈神爱所来牵引他，我待他们如人放宿牛的2腮夹板，把2者放在他。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3重的迭代，然后3重的迭代，每一重的迭代之后都有以色列的悖逆，对吧？以色列悖逆，但在第四节之后就没有。所以我在想，为什么第4节之后没有？可能神已经觉得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对以色列悖逆不知道该说什么，说起来都是心酸。所以直接到第5节、第6节就是神的管教。所以第5节、第6节说是神的管教，说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 因他们不肯归向我，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美感，啊，毁坏眉栓，把人推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那么这两节经文在讲什么？这两节经文其实上在讲，就是在列王记下十七章里面所讲的，当以色列的最后一个王何西押在位的时候，他首先向亚述臣服，他向亚述进贡，但后来他越想越觉得不是个事，他越想越觉得不舒服，所以他就想去埃及求助，他就想和埃及结盟来对抗亚述，所以他就和埃及结盟。他埃及结盟之后，那个亚述他不向亚述进贡了，亚述当然不舒服了，对不对？所以亚述就派兵来攻打他，所以亚述派兵来攻打以色列，然后又把以色列灭了，攻打了撒玛，攻陷了撒玛利亚，公元前722年灭了以色列。所以他们必不归回埃及，以色列人想要归回埃及，想要和埃及结盟，但神在这里说他们必不归回埃及，他们所目的事情必不能够成就，他们所计划的事情一定不能够成就，他们想要和埃及结盟来抵挡亚述，但神在这里说他们这个计谋要失败，一定要失败，亚述要做他们的王。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可以归向我，因为他们不可以来说服在我们面前，说刀剑必临到他们的诚意，毁坏他们的美感，把他们的人推灭了。所以以色列，就当亚述军队攻陷撒玛利亚的时候，有多少以色列人死在战争当中，然后剩下的一部分人，他们把他迁到这个亚述帝国，就在巴勒斯坦的东北边，迁到那里。在这列王记下的17章里面有记载，然后还有一部分人迁到马代人的地方，马代人的城市就是波斯，就是现在伊朗，把以色列迁到这些地方，所以留下的，然后再把这个别的人、别的种族，然后再迁到以色列。所以后来这以色列剩下的人就和别的种族杂交、通婚，所以后来就是我所知道撒玛利亚人。所以我们在看这段。这个审判、这个管教的时候，你要把以色列当作是个孩子，甚至把神的百姓当作是一个孩子。旧约的以色列人、新约的教会，整个是神的孩子，他是一个一体，是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所以神要管教他的孩子，所以神用众手来管教他，神用亚述作为鞭子来管教他。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叫说为道日随，随之又随，以至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样？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求道的人，一个学道的人，一个行在道中的人，他每天都要受随，为道日随，每日都要受随，每日都要受到伤害，每日都要有难处，每日都有减损，而且水之又水，水上加损，伤害加上伤害，难处加上难处，最后到一个地步，让这个人什么事都不想做了，以至于无为。那无为不是最终的境界，然后无为而无不为。所以这就让我想起摩西的例子。在摩西年轻的时候学了埃及所有的知识，摩西想，我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我要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所以他靠他自己的力量，他杀了，他看到有一个埃及人来欺负以色列人，所以他杀了这个埃及人。那第二天他看到这两个有两个以色列人在互相的征战，互相的争斗，然后他就想过去，他想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调解。结果这两个以色列人怎么说？他说，你要像杀那个埃及人一样杀我。所以摩西就害怕了，就逃跑米甸的旷野，在旷野当中牧了40年的羊。40年之后，他说我什么事都做不了。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是谁？我能做什么 ？I can do nothing， 我什么事都做不了。但神说我能做万事，我能借着你做万事。所以无为而无不为。像孟子也这么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行否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本，所不能。看中国人都能够悟到这一点，他们虽然不认识神，虽然不认识这位创造主，但是他们都能够悟到这一点。希伯来书的十二章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他必管教，又鞭打凡他所收纳的儿子。所以你看这里用了两个词，一个他必管教，凡他所收纳的儿子他必鞭打。所以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所以在这里说，神所爱的他一定要管教，如果你没有管教的话，那就说明你不是神的儿子，不是神的儿子。啊，我知道我们教会当中有好多弟兄姐妹在做投资，在做 investment。那有些人就是把自己的房子 home deal 出去，然后再用这 home deal 的钱，然后再去买别的 property， 然后把它租出去。那有些人在做股票，在股票上投资。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在股票上投资，还做得蛮不错的。他的心态比较好，就是他不是那种想赚大钱的，而是他就是炒那个长期，然后心态比较好，所以他每个月都有一定的固定的收入。所以我专门还去查了一下基督徒可不可以炒股。然后我在网上看到有几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就是说，基督徒不可以炒股，以为这是有赌博的性质 ，gambling 的性质，有赌博的性质在这里面。如果你以为你炒股，你就想去赚钱嘛，对不对？但是还有第二种意见，包括台湾的那个张茂松牧师，他说基督徒可以炒股，因为炒股是一种投资，炒股是一种投资，关键是你看你用什么的心态去炒股。但持第二种意见的人都提到一点，就是说炒股的时候你很容易遇到这个试探，你很容易被那个贪心所左右，所以他你一定要小心。所以在这里来说，基督徒可不可以炒股，关键是你出于什么样的动机。那我在这里我也觉得，就是你要出于什么样的动机，那你可不可以做这个房产的投资，关键也是你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去做。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啊，你要做神的好管家，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钱存在银行里面就那么一点利息，所以我把这个钱拿出来去买 property， 做神的好管家，做这样投资。如果你是这样的动机，这样的动机是好的，我觉得是阿美的，我要鼓励你这样去做，鼓励你这样去做。但是还有一种动机是出于贪心。那中国有一句话叫万恶淫为首，对不对？这个淫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今天想到这个淫是淫乱的意思，其实淫不是淫乱的意思，淫是多过分的意思。所以万恶淫为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万恶以贪为首，以贪念贪心为首。所以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那个贪是这个万恶之首。所以这也可以看到这个贪心的东西很难对付。所以我们今天很多做投资的时候，我们往往是这两个动机 mix 在一起，我们也可能打着是我是神的好管家，然后但其实被内心深处是出于贪心去做的。所以这个我们要去小心，你到底是出于贪心去做的，还是说你是神的好管家。如果你是出于这个是神的好管家，这是神所赐给我的，那么我要去投资，我要去管理这样的一个财富，啊，这是我鼓励的，也是我很阿妹的。但是在这当中，我们往往是 mix 在一起的，把那个贪心 mix 在这里。所以当我们去做的，如果你发现你有那个贪心的时候，你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去对付，一定要去对付这个贪念。那我在这里列出了五个迹象。如果有这五个迹象的话，那你就要小心了，你可能有这个贪心在这里面。所以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对付这个事情。那么第一个迹象就是说，如果你去做投资，无论你去做 home deal 的做 property 的投资，还是你炒股，一定要夫妻同心。如果你太太不同意，如果你太太去投资你丈夫不同意，那么你要缓一缓，你要等到夫妻同心都一起 觉得我们可以做这个事情。如果夫妻不同心的话，这可能就是一个迹象，你还要硬去做，那么你可能就是有贪心在这里面。那第二个是不危害家庭的根基，如果你去做这个投资的话，你的可能会影响到你整个这个家庭的foundation。当你把所有的钱都投资在那个事情上面，那如果万一这个失败的话，你如果孤注一掷，这的话你可能影响到你家庭的根基。所以当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要小心，你可能里面可能会有贪心在这里面。那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很多人是边上班然后边去做投资，然后用上班时间然后去做自己的投资。那么这样的话你要小心，如果你上班，你又上班很多的时间你花在这个投资上面，那首先就是说你没有忠心嘛，对不对？你没有向神忠心，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我做任何事情都是为神做的。如果你把你上班的时间，我在这说不是说你专业投资的，你的投资是你的业余的事情，对吧？然后你上班的时间去做这些投资的话，那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你是不是有贪心在这里面？第四点，如果你的心情忽上忽下的时候，等到股票上的时候你的心情上，股票下的时候你的心情下的时候，或者你看到一个房子你没买到的时候你就很失落，所以你买到一个很便宜的房子的时候你又很高兴的时候，你的心情忽上忽下的时候，那你要小心，你可能有贪心在这里面。如果有贪心的话你要对付。还有第五点是什么？第五点是十一奉献。如果你说我要做投资，我要做好管家，但你的十一奉献你都没有奉献的话，那对不起，我觉得你可能是有贪心在这里面。在圣经上有一个例子，耶稣说，你们当中说那些法利赛人，你们说我要不把孝敬父母的钱拿去做十一奉献了，我就可以不给父母钱了。耶稣说你是假冒伪善的人。那今天也是这样，如果你把神的钱应当奉献给神的钱你拿去做投资了，那我告诉你说，你还说我是神的好管家，那我告诉你是假冒伪善的人，所以这样你要小心了。所以如果有这五个迹象的话，你要小心，你可能是出于自己的贪心。但很多时候我们是这个两个是 mix 在一起的，那两个 mix 在一起又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对付，我们还需要对付那个贪心那一块。所以今天如果你是出于贪心去做这个投资的话，我在你这里告诉你，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告诉你，如果你是神的孩子，神一定会管教你，神必管教，神一定会管教你。你说我今天还没有管教，我还没有管教临到我，那是神的仁慈。这种有一种可能就是说神迟延了这个管教，神盼望你悔改，给你机会让你悔改。但是如果你一直不悔改的话，我告诉你，对不起，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在第五节第六节，神一直忍耐他，希望盼望他们悔改，但是以色列不悔改，结果怎么样？神就借着亚述然后拆毁了以色列。公元前722年，亚述军队攻陷撒玛利亚，以色列死了多少人？所以如果你现在没有小的管教，那你可能会有大的管教。所以聪明的人的话，在小的迹象面前，有小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面前，能够马上能够 sense 到，马上能够意识到，马上来到神的面前悔改，不要等到大的管教临到你，那个时候你恐怕很难承受。那还有一种人，我也没有小的管教，我也没有大的管教，我好像都很顺，那很有可能你不是神的孩子，这是最惨的。因为如果你是神不会管教他的私生子，在希伯来书十二章说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神的儿子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做投资的，无论你是做property 投资，无论你是做这个做这个股票投资的，如果你是出于好管家这样的心态，我为你祷告，求神来祝福你，求神你祝福你手中的这个投资，好让你能够一帆风顺。那如果你是出于贪心的，我在神面前为你祷告，也让你为道日水，说你不要怪我，我是为你的好处。 OK，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为道日随，随之又随。如果是神的孩子的话，神一定会管教。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在第八节到十一节，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转折，看到一个很美的转折。在这个转折当中，我们在这个诗篇九十篇也看到这样的转折。在这个转折当中，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麻？怎能使你如西遍？”亚麻西遍是什么？我们知道索多玛、俄摩拉，对不对？索多玛、俄摩拉其实还有一个城市叫什么叫 ？OK。就当时在死海边上有五个城市，但是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神毁灭的当时只提到两个城市，索多玛、俄摩拉。但是如果你在生命记里面看的话，生命记里面还提到另外两个城市，就和索多玛、俄摩拉一起被神毁灭的，就是这个亚玛和西边。所以神在这里说，我不会像我对待亚玛和西边一样对待你们。什么意思？亚玛和西边是，所以是外边外邦人，是不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所以神的毁灭，那是真正的毁灭，那是真正的惩罚，那是没有任何盼望的，没有任何希望的。但是以色列人不一样，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神的管教当中是带着慈爱的，是有盼望的，是有盼望留在那里的，对不对？所以我对待你们不会像对待亚麻和西遍那样，我要回心转意，我要的怜爱要向你大大的发动，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在怒中临到你们。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在想，神说我不在怒中临到你们，那神的公义怎么解决，对不对？神是公义的，如果你犯罪的话，神一定要惩罚的。所以我是公义的神，那些得罪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对不对？所以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神在这里说，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但以法莲以色列人是犯罪得罪神的，是悖逆的。那么这个为什么神在这里说我不在怒中临到你们？那我们读新约的人，我们都知道这是为什么，对不对？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背负了神的愤怒，他背负了神的震怒，神的震怒临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他承受的是神最终的那个惩罚，是那个 final judgment 是临在他的身上。所以因着耶稣基督背负了神的愤怒，为我们背负了神的愤怒，所以对神的儿女来说，神不再在怒中临到我们，是与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赎罪羊，做了这个赎罪羊，替罪的羔羊。然后之后是什么？然后之后我们在第十节里会看到，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他的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然后十一节说，他们从埃及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那么这样的一个图，这样的一个图片，让我们想到在那个启示录的七章，说在那里从万民万邦万族，那都有神的百姓过来，在神的宝座面前聚集，在神的宝座面前来一起来敬拜神。在约翰福音的三章是这么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起时，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所以当耶稣基督被举起来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所以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到，当耶稣基督被举起来之后，万族万邦万民都要归向神，归向耶稣基督，来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赞美神。然后之后是什么？之后在这里我们看到十一节说，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要必使他们安然居住，我要必使他们在我里面有安息，在神的里面有安息。所以耶稣说，你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安息。我们也知道，当我们有一天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是要完完全全卸下这世上的苦难，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那个完完全全的安息。 说启示录里面说到那时不再有眼泪，是要擦干他们的一切的眼泪，是吧？也不再有死亡，因为神与我同在。所以这一切都是这因着耶稣基督而成就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个转折，这个转折的背后，这个转折的基础，这个根基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么神的怒气被耶稣基督所承担，所以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来享受神对他儿父亲般的慈爱。所以神和我们的关系就好像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一样，所以我们称他是阿爸父，他是我们的父。神愿意祝福我们，神也时刻准备着祝福我们，但是这位神他要给我们的是属天的祝福。所以当我们心里面有贪心，有那个欲念的时候，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神要管教你，神要管教。所以当我们有一点点这个贪心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马上的悔改，能够立即的悔改，我告诉你，你是有福的，因为那个大的管教就不会临到你。如果你不悔改的话，就会有大的管教，像以色列人一样。所以神用亚述来管教他，用巴比伦来管教他。所以如果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女，神必管教。所以你看以弗所书，刚才读到以弗所书的那段经文，在以弗所书那段经文里面有五句话，每句话里面都提到神救恩的目的是什么。在五句话里面提到五个目的，其中有三个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是为了他的荣耀，还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是为了我们的成圣，为了我们的圣洁；第二个就是他要使万事与他联合，要联合和联合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圣洁是神救赎我们的一个目的，你们要圣洁，因为呼召你们的是圣洁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你是我们的父亲。主啊，我们知道你会管教我们，主啊，但我们知道你的管教，正是在你的管教当中，我们看到你的慈爱。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让我们在你的责备，在你的管教下面，让我们能够立即的回转归向你。天父啊，也让我们能够主要真的能够被你所用，主要让我们除去我们内心当中的那个己，除去我们当中的那个私，那个自我，主要让我们就能够被你所用，在万事上能够被你所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要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